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本书。这本书我就准备做两个音频啊，因为首先这个书很深，其次这里面有很多内容并不太适合我来用言语用这种讲述的方式来分享给大家，很多可能是需要大家自己去练习或者是自己去领悟，所以我觉得录太多期音频去讲，其实意义不大。我现在这一期音频会把我觉得书的后半部分中比较重要的、适合讲的东西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卡老最后跟我们说，常见的一些练习会遇到的困难，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卡老提到了四个常见困难。第一个困难呢，就是很多人或者说大多数人没有办法坚持下来，每天的选一个时间去按时练习。那这个的核心原因是，很多人是意识不到正念冥想对于我们的意义和帮助能有多大。我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因为如果你觉得冥想对你来说只是让你的专注力变得更好，或者说让你的焦虑减轻一点，只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帮助，那自然的有一天你累了或者是忙了，你就会觉得说，那算了，今天我就不冥想了，明天再说，对吧？因为你还是并没有觉得冥想这个东西是一个对你极其重要的东西。卡老说呢，他觉得冥想应该被怎么看待呢？应该被看待和我们生命一样重要。这个话听起来有点过好像，但是呢，随着练习，其实我越来越能理解卡老的这个含义，为什么冥想和我们的生命一般重要？因为你慢慢会感觉到，当你不去正念的生活的时候，就是卡老说的这个冥想，不只是我们每天坐在那里10分钟、20分钟的这个冥想，他说的就是以正念的这种态度去生活和生命一样重要。是因为当你不正念的去生活的时候，你其实慢慢会觉得你自己并没有在真正的活着，因为只有正念的时候，你是很清醒的活着的。你不正念的时候，那个活得太糊涂了。这个糊涂可能是你的情绪，对吧？随着任何一个小的事情，然后就把你带入一个情绪当中。你在这个情绪当中会浪费你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你会忘记一切你之前学到的那些智慧的东西，对吧？如何去更好的、更清醒的活着？所以，当你真的陷入这些情绪和想法之中，你回过头来看说，哇，我这一天就都感觉都没有真正在活，我就是像一个机器一样，对吧？被我的想法和情绪驱使着。那这些想法和情绪不管他们怎么来的，怎么遗传来的，还是童年的创伤，还是等等事情，总之，并不感觉自己真正活了这一天。所以，我觉得卡老的这句话，他也不能说是过分，但是每个人慢慢去领悟吧，到底这个正念冥想对你来说，或者正念的生活，到底的意义是什么？这是第一点卡老就说我们一定要他的建议是早上第一件事情，稍微早起一点，当然也保证在睡眠的情况下，那你就给早睡一点，然后醒来之后，在你一天当中还不需要去想任何别的事情，生活的那些压力还没有需要你去解决的时候，就好好的给自己10分钟、20分钟都可以静静的与自己待着就好了，不用做太多，就是静静的与自己待着。那卡老也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专门有一个章节就专门来讲，有些人他在冥想的时候，他总是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那这个怎么面对？那我现在简单来说一下，有些人他是跟着我们的这个引导音频嘛去练习冥想，或者大多数人都是这样。那在练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脑海中时不时就跳出来一个想法，说，哎，我现在做的做对了吗？或者说我现在感受到的这个好像不那么平静啊。但我不是冥想会带给我很多平静和这个幸福和爱吗？那我现在并没有感受到这些，那我是不是做的就有问题？好，这个是所有人都会有啊。首先，你有这些想法、这些疑惑是非常正常的。那卡老的说法就是，当你意识到自己当下正在做什么的时候，或者说当你能看到你心里、头脑中 正在出现些什么的时候，不管这些东西是好的坏的，对吧？这些好坏的标签都是我们贴给他的。只要你意识到自己脑海中正有这些情绪或者想法，你就做对了，就这么简单，不要搞得太复杂。我再拿更简单的方式来说啊，就是当你能感受到你和你的想法、情绪，还有身体的这些感受，这些东西是有一定距离的时候，你没有陷在这里面的时候，你没有忘记自己是那个在觉察一切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做对了。当然这个还有下一个这个进阶一点点的要求，就是我们说你即使感受到你这个距离，但是你对待这些东西的态度，我说这些想法、这些情绪、这些身体感受，那态度是否是善意的，是接纳的，是允许的。如果你能再做到这一点，那你就做得非常非常对了。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就怎么判断自己做的是否是对的呢？不用想那么多，什么我现在观察呼吸是观察身体的哪个点，我身体扫描是不是跟上了我的这个引导音频，我是不是走神了，就这些细节都不重要。卡老说唯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当下此刻，不管你走神了多久，对吧，当下此刻你意识到你回来了，你意识到你是那个觉察的人。当然这个人这个词也有，上期音频我讲过啊，就是这个到底我们到底是什么，这个核心是什么，但是我在这里不深究这个点了。就是当你意识到你是那个觉察者，你和你觉察的这一切东西都有一定的距离，你看着他们出现，意识到他们都是变化着的，不是永恒的，他们很快就会消失，然后可能会再出现，他们这些东西也都不是你，你的想法、你的情绪，这些东西也都不是你，你只是那个觉察他们的人。然后这些东西呢，你又能保持着一种善意、一种接纳、一种允许去看待他们，把他们当朋友一样去看待。如果能做到这样，你就做得非常好了，就没问题了。这个也不需要是你在真的每天那个留出来的二十分钟去冥想的时间里这样，而是你一天的生活当中，任何一刻你走在大街上跟人聊天的过程当中，任何一刻你觉察到这个，你都是在正念的生活。好，这是第一个核心的点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和刚才这个有点像啊，所以我不多太说了，就是当你在冥想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想法、一些情绪，然后让你开始无法特别好的进行下去。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卡老专门也有一节专门讲怎么面对想法，这里有一些好的技巧我也简单提一下。卡老说你可以想象，当你脑海中出现想法了，把它想象成一个水杯，或者是一个煮开水的这么一个壶，底下会冒出来一个泡，对吧？因为水要开了，这冒出一个泡，就把这个每一个想法就想象成你脑海当中从底下冒出来的一个一个泡，这些泡在你脑海中慢慢上升，然后最后破掉，啊，下一个想法又出来，慢慢上升，破掉。你可以用这样一种很形象的想法，一种想象，来让你能感觉和自己的想法有更多的距离，不要陷到想法当中。因为冥想过程中会有很多想法出现，比如说，哎，时间是不是快到了？哎，我做的对不对？哎，我是不是不适合冥想？哎，我怎么越冥想感觉自己没有任何长进，对吧？好像现在的这个平静的感受还没有以前多。哎，那我是不是不该再冥想了，不适合冥想，对，所有的这些想法都把它看成这么一个一个泡泡。卡老还提到一个技巧，就是想象你在看那个电视剧，然后电视剧呢，你把声音关了，就看到里面的人在张嘴说话，但你听不到任何声音。你也可以把自己脑海中的想法想象成这样，你就会突然觉得说，哎，好像整个电视，本来你是陷在电视里的，对吧？你看着这电视剧特别入迷，声音一关，你一下就出来了，你一下意识到，哦，原来我看的只是一个电视剧，我是那个去看的人，对，这个距离感就出现了。嗯，这是两个小技巧啊。好，第三个呢是睡眠。 就是犯困啊，在冥想中。卡老说，首先，如果你真的是因为睡眠不足，冥想的时候犯困，那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睡够。这个是没有别的方法的，你必须要保证自己睡够了，好，再去冥想。那你冥想，但还是有些人的冥想，他不是因为睡眠不足，而是因为自己可能就是犯懒，或者是因为自己的姿势不对啊，因为他可能是身体非常懒散的坐着，靠着后面的椅背，然后有些人是躺着去冥想，那躺着冥想这是完全 OK 的。所以卡老就是说，当你明确自己不是因为睡眠不足而冥想中犯困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想尽任何方法都可以，他就这么说，就这么简单。你可以站着，你可以睁着眼睛冥想啊，你可以在冥想前拿一堆凉水往自己脸上洒，你可以拍自己。他说之前他在开车的时候，然后特别困，然后他又没办法把车停在路边，他就会狠狠地抽自己嘴巴子啊。他说那在那个情况下，抽自己嘴巴子就是最明智的做法，也是最有智慧的选择。那冥想也是一样，当你意识到你想要冥想，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回事，睡眠也很足，但你还是犯困，那就想尽任何办法让自己不困，同时能完成这个冥想。所以这是第三个难题啊。最后一个啊，也是可能我个人觉得是最重要的，他也留到最后一个说，就是很多人在冥想过程中对自己的那份不接纳，那份恶意，有些时候总是觉得，哎，我怎么进步这么慢，或者哎，我怎么还没有冥想的更好，还没有更专注，种种的这些对自己的恶意。卡老觉得，如果你没有办法保持着对自己的善意来做这件事情，来冥想的话，那你就还是不要冥想比较好。因为如果你在冥想的过程当中对自己都是满满的这种恶意的话，那这个效果还不如你不冥想。我也非常同意这一点，因为很多人，我们把自己完美主义在生活当中这种力求自己什么事都要做得完美，或者总是对自己我们所谓的高要求，但实际上就是非常苛刻的这些态度带入到冥想的练习中，但实际上这两者是完全相反的。我们练习冥想，练习正念的去生活，最核心的底层的，卡老也说，就是对自我的关怀，对自我的善意和对自我的爱。这个不是一个你有最好，而是你必须有才能去做这个练习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也是最后反复强调一下，意识到你做冥想做正念的这件事情，它的最根本的你想要获得的到底是什么。你最根本是先要让自己能原谅自己，自己能善待自己，照顾自己，在这些标准满足了之后，你再去做那些我们下面对这些练习的要求，试着怎么样可以更好的练习。但是任何时刻你意识到说，哎，我现在开始怪自己了，那你都可以停止所有你做的事情，先把自己调整回来一种对自己善待自己的状态，然后再进行下面的练习。好，这本书呢我就分享到这儿，希望你喜欢，也欢迎你把它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网上呢也可以搜索买到英文的原版，我相信中文版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出。下周呢，我再带给大家一本新书，我们下周再见。